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回到若干来服侍。很多弟兄姐妹晓得，在这一年2015年开始，那么因着美门教会的需要，所以我在那里参与他们的这一个侍奉。也因为参与他们的侍奉，所以主日崇拜也都参加他们的这个崇拜。所以难得回到这个若歌教会来，因为我在那里服侍，所以我也让佑美陪我到那里去啊。所以呢，那么他也常常去，很多人碰到他说你跑哪去了啊？不是跑哪去了，是跟着先生去了啊。那么在那边我想要服侍到今年年底，那么如果主许可的话，我想我明年就会再继续回到若歌教会啊。那么再一次回到若歌，在中间崇拜，那么心里面真的是有些感触。头一个感触就是说，想不到风琴的声音这么好听啊！你们可能每个礼拜在这里聚会，每个礼拜听这个风琴带领我们一同的，借着风琴的琴声带领我们一同唱，一同敬拜，可能听惯了不觉得什么啊。我有几个月没有仔细的听到，忽然觉得哇，这个太棒了，多么的好听，多么的肃穆，多么的让人心里面能够振奋啊！有诗班的献诗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崇拜都能够这样啊！我并不是在讲美门的坏话啊，而是说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崇拜都能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爱的真谛。其实这个里面的内容，我在受洗班、在福音班大概都讲过，但是在大堂里面呢，还从来没有讲过哈。所以我想这个题目之前，我曾经整个看了一下这个教会的网上讲道库，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动跟负担，说也许应该讲这个题目。那么决定了这个题目之后，才发现在两个礼拜之前，陈志成牧师特别讲到关于罪的问题，跟今天我所讲的也有一些关系，也许是我们都同感一灵吧。那么要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先念一段诗给大家听。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常常听到一首歌，那个歌的旋律非常的美，但是听来听去呢，只听懂一句话，就叫做风从哪里来。大家听过这首歌吗？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也不是很容易把这首诗歌的歌词找到。那么可是我最近把这个歌词找到了呢，我才晓得原来歌词是这么一回事。我念给大家听。风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到这里都是讲风。爱像一阵风，不知哪里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从哪里来。来得急，去得快，有欢笑，有悲哀，莫非这样就叫爱？这调调儿真可爱。想爱就去爱，有爱尽管爱，别问爱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好，那么这首诗歌最初唱的出名的，大概是有一个男的歌星叫做万沙浪，他是台湾的一个原住民。我还记得在电视上播这个歌，他头上摆个这个绑着一个白的一个头巾，和手足舞蹈，他的声音是不错，很雄浑，唱起来很有味道啊。后来我才晓得这首诗歌原来最初是为邓丽君写的，所以你如果上这个 YouTube 的话呢，可以找到邓丽君的版本，也可以找到万沙浪的版本啊。那么我为什么要提风从哪里来呢？其实风从哪里来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爱从哪里来，爱像一阵风，不知哪里来。底下还怎么说呢？说来得急，去得快，有欢笑，有悲哀，莫非这样就叫爱。这调调儿真可爱，这句话最后写的有点莫名其妙。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难免会有这样子的感触，就是世界上的人在追求一样事情，就是追求爱。追求爱好像得不着爱， 追求爱，又觉得爱是这么样子的捉摸不定，来得急去得快，有欢笑有歪哀，莫非这就叫做爱？世界上的人追求爱，但是到底什么是爱呢？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有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爱呢？我们明白什么是爱吗？那么最近我有机会看这一个 DVD 哈，那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讲员，那么他专门讲夫妻之间的这一个关系的，那么他是一个基督徒，不过他故意哈，他比较不要特别提到信仰的问题，因为他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能够被一般的人所接受。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只有真正接受爱了的人才知道如何去爱。他这样讲，我想从一般我们的常识来理解没有讲错，甚至可以说讲得很正确。问题是说什么叫做爱？爱是不是只是我们主观里面的一些感受呢？爱是不是真的？如果只是我们主观里面一些感受的话，那会不会就像风从哪里来的这个作词的人所说的，来得急去得快，有欢笑有悲哀，难道这个就是爱吗？那么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爱呢？照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这句话何等的宝贵啊！这个 John Stott 这个几年以前被主接去的这位英国的这个新约神学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位非常被主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在他写的约翰一书的注释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感觉他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他怎么说呢？圣经上在这里约翰并不是说这就是神的爱了，在这里约翰只是说这就是爱了，他甚至不说这就是神的爱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除非我们明白神差他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定死，为着要赦免我们的罪，除非我们明白这一个事实，我们没有资格说爱。除非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不明白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爱不是那一种来得急去得快的激情，爱不是那种有欢笑有悲哀的那种经验跟感受。爱是什么？这就是爱了。什么是爱呢？神差他儿子到世界上面来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爱只能够由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牺牲来定义，这个才是爱。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所以当我们说爱能改变一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爱呢？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所说的爱，才是我们所说的爱。那么我们所念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圣经上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什么呢？说为人死是少，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显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证明。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这就证明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发现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爱不单单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爱也是我们主观的经历。因为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第五节的下半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什么是爱呢？爱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定义。什么是爱呢？爱是客观的事实。什么是爱呢？爱是我们主观的经验。可是我们理解爱的起点，我们理解爱的起点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理解爱的起点就是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所以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认识爱的起点是认识我们真实的自己。其次，客观上的爱借着历史上的事实得到证明。主观上的爱，第三点，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我们能够明白。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爱的真谛。首先，要认识爱必须要很真实的认识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里面呢，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的光景。罗马书第六章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是我们是软弱的。那么然后呢，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圣经上没有在这里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那么所以其实在这里呢，这个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那么这个到了第八节就讲得更加清楚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证明了。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真实的光景就是罪人。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我。罪人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我。阮大端就是罪人。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谈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容易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喜欢指责别人是罪人。但是圣经上谈罪的时候，所有的圣经作者谈罪从来没有置身事外。在这个地方保罗很清楚地说，是我们是罪人。甚至在教牧书信里面，保罗甚至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魁。他用的是现在式的动词，表述说就是在他写教牧书信的时候，就是他信主很多年，就是他在做宣教士，为着福音有许多牺牲许多摆上的时候，他还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么在两个礼拜以前，当陈志仁牧师带我们看约翰一书讲到罪的那一段信息的时候，那么当约翰如何论罪呢？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所以当约翰谈到罪的时候，他也用我们，他从来不是用你们。所以我们论到罪不是讲别人，我们论到罪人先要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是得罪神。那么到底罪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五个不同的字来谈到罪。那么最常用的那一个希腊字呢，就是 hamartia。 那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一个意思很丰富的字，它指的就是内在的腐化，指的就是品格的这一个扭曲。好，所以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是一个内在的腐化，是一个品格的扭曲。那另外一个论到罪的那个字呢，特别就是提到说违反了一个神所定的一个界限，那就是罪。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违背了神所定的一个界限。神把良心的功用摆在我们里面，我们人如果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虽然犯罪失去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绝对的这个道德律，但是我们心里面 多多少少明白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甚至照着这个会变的这个良心的标准去做。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腐化，一个品格的一个扭曲。所以罪到后来是什么？罪到后来不单单是指着我们外面的行为，罪到后来指的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黑暗。在这个公元300多年400年左右，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啊，那么他是在北非，那么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过着一个非常放荡的生活。他很聪明也很有学问，没有结婚，十几岁不到20岁就跟一个女孩子同居，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啊，但是呢他又不结婚啊。那么可是后来呢，他彻底的这一个悔改啊，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莫妮卡为他祷告。那么后来奥古斯丁终于悔改，他悔改之后呢，写了一本书，等于是自传式的书，就叫做《忏悔录》。那本书整个都是一个向神的祷告。在那本书里面呢，他提到一个他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他才知道他自己是罪人。是什么故事呢？他说他提到小的时候他去偷隔壁邻居梨子树上的梨。好，偷梨这件事情呢，让他充分的体会到他是罪人。有人读这故事就不理解，就是奥古斯丁，你做过更坏的事情，比偷梨子更坏。比方说他没有结婚就跟一个女的同居，就生了孩子，难道这个不是罪吗？奥古斯丁并没有说那个不是罪，奥古斯丁是说从偷梨那件事让他认识自己是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奥古斯丁说，我偷梨子并不是因为想吃梨，我偷梨子并不是因为我家没有梨。他说我家有6棵梨树，上面长的梨又甜又好吃，是附近最好的梨子树。我所以去偷隔壁梨子树上的梨，只是我心里面想偷，而且隔壁梨子树上的梨没有熟，我还是去偷。偷了之后并不是自己吃，而是在地上踩烂了，丢给猪吃，丢给狗吃。我偷梨唯一的理由只是我心里面想偷。他说现在他回想起来，由偷梨那件事情，他认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们心里的黑暗。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心里有黑暗呢？1973年在美国纽约市有一个大停电，好，离现在几乎是4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大停电发生刚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晚上。那所以整个纽约市如同进入无政府状态，很多人就跑到店里面呢去偷东西，去抢东西。那么有的人就直接把店的橱窗就给砸破了，就跑进去。好，那么然后等到电来了之后，那纽约市那简直是满目疮痍。那个时候正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不要责怪那些偷东西的人，正像我们中国人说饥寒起盗心，那些去偷东西的人抢东西的人大概日子太难过了，因此只好趁火打劫。那么虽然大多数偷东西的人通通没有被警察抓到，还是有少数人被警察抓到了。被警察抓到之后，不久之后纽约市的警察局就统计说，这些被抓到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很稀奇，没有什么人是职业小偷，没有什么人是真的太穷了过不了日子的人。抓到的人呢，有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抓到的人呢有什么呢？有律师，有医生，好，抓到的人呢有学校里面教书的老师。那么很不好意思，抓到的人里面呢还有几个是警察的老婆啊，她的老公在别的地方抓人，她在这个地方呢去偷去抢呢被警察给逮着。
那么这些还不是什么让我们稀奇的事，最让我们稀奇的事是什么呢？是说大部分人他们拿的东西、偷的东西都是他们用不着的东西，知道怎么一回事吗？反正黑黢麻乌的进去拿东西，别人你拿，别人去拿，我如果不拿就是白不拿，回到家之后店来了一看呢，拿了也是白拿，是自己用不着的东西。这是什么？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呢就是心里面的黑暗。好，我们不要笑那些人，如果有一天真的你在，我不要讲那个什么第七街第八街那些杂货店，我进去拿几个水果，我的格调比那个高多了，对不对？我讲的如果是在纽约的这个第五街，是在 Tiffany 珠宝店的外面停电了，有人进去砸破了橱窗，砸破了保险柜，偷那个珠宝，你拿不拿？好，或者说我拿不拿？我要问我自己，对不对？我以前可能会拿，现在信主了不敢拿，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对不对？所以罪是什么呢？罪是我们里面的黑暗。罪是什么呢？罪是我们不把神当神。好，这个两个礼拜以前那个陈牧师也特别想到过，当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我们人常常对于罪就没有感觉，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多年之前呢，我看一个电视剧，其实没有看全部，只看了一点点，就是《人间四月天》。那么后来看了之后呢，那么刚好有一本书呢，就是《人间四月天》是讲谁的事情？讲徐志摩的事情。好，那后来刚好那时候有一本书出版，是谁写的呢？就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写的。那那本书呢，原来是张幼仪的弟弟的这个孙女叫做张邦梅用英文写的，后来很快就翻成中文，叫做志摩与幼仪。好，我看的是英文本。好，所以那么在这个英文本里面，张幼仪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徐志摩后来到了欧洲来，那么在英国呢遇到了这个林徽因，因此基本上呢他就变了心了。他喜欢林徽因喜欢的不得了，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林徽因呢已经跟梁思成订婚了。梁思成是谁呢？就是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的儿子。徐志摩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做什么事情，那么可是呢他那时候基本上已经不太喜欢张幼仪。那么徐家的老人家觉得儿子这样在外面迟早会出事，因此就费了很多的功夫，就把张幼仪呢送到欧洲去。张幼仪到了欧洲，徐志摩根本对他没有什么样的理睬。那可是他到了欧洲跟徐志摩在一起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怀孕了。张幼仪怀孕之后，徐志摩非常的不高兴，跟张幼仪说，你去把这个孩子打掉。张幼仪跟徐志摩说，因为那个时候在英国堕胎是非法的。张幼仪就跟徐志摩说，说什么呢？说听说很多人堕胎也不能找正规的医院，也不能找正规的医生，只能够找到巷子里面去找那个不挂招牌的秘医来做这个事情，有很多人因此就送了命。你知道这一位有才气的诗人怎么跟他怀孕的妻子说？他是在英国每年都有许多人坐火车出车祸送了命，大家还是照样坐火车。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妻子说出这么绝情这么忍心的话。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徐志摩虽然很有才气，到底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可以讲得出这样子的话。最讽刺的是什么？这个他不想要的孩子后来张幼仪把他生了下来，生了下来之后，这个孩子喝了不干净的牛奶，没有办法治好就死了。徐志摩知道他有这个孩子，就想要来看这个孩子，张幼仪就留着这个孩子没有埋葬。徐志摩到的时候孩子已经死去了，这个徐志摩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伤心，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彼得，因为这个孩子取名叫彼得。 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真的不懂说，你有没有想想，这是你不要的孩子，要打掉的孩子，现在他死了，你还伤心个什么劲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心里面没有神的人，我们对于罪是没有感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于罪要真正的认识罪，必须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除非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对罪才会有真正的敏感。你记得在福音书上的一个故事，当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到鱼的时候，耶稣说把船开到下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打了满网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彼得看见这个景象，就跟耶稣说什么呢？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他真的认识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夫子，是神，是主的时候，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对罪就越敏感。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对于罪是敏感到什么地步？如果我们对于罪慢慢失去了敏感，是不是也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那么罪是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就是我们的软弱。什么叫做软弱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以为对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我们觉得不该做的事情呢，我们偏偏去做，这个就是软弱。我们不单单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该做的事，不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还成为罪的奴仆，在罪的权势跟罪的辖制的底下。好，那么我想这件事情我就不需要多讲。好，很多夫妻吵架了之后就后悔，后悔之后呢，下次呢又再吵。好，我们常常说，那么除非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不单单有罪，像徐志摩他不认识，他不承认，许多时候呢，我们甚至会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呢来找借口，因为我们胜不过罪，因此我们常常就会为罪呢来找借口。好，那么好多年之前，我的一个小女儿还很小的时候，那有一次在家里面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就 time out， 就罚她，让她罚站。好，到了晚上呢，那天晚上刚好我陪她来祷告。好，前天是妈妈陪，第二天就是我陪，到了第三天又是妈妈陪。祷告的时候她忽然跟我说，爸爸，你今天真的不应该罚我。好，我说为什么我不应该罚你呢？你不是做错了这个事情吗？她说对，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但是你还是不应该罚我。好，我说那为什么你做了这个错事，爸爸不应该罚我呢？他就英文告诉我，他说 because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因为是魔鬼呢害我做的。他说你罚不了魔鬼呢，只好来罚我。对不对？他讲的还头头是道。所以我们家如果有人要当律师的话呢，大概就是他了，对不对？那么你晓得，所以 Pascal 讲过一句话，他说有罪不承认固然，有罪固然不好，有一件事情呢比有罪更不好是什么？是有了罪不愿意承认就更加的不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减低对罪的敏感，我们为罪找许多的借口，我们会说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做，但是罪是根据神所立的这一个标准，不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因此怎么样呢？因此呢，罪呢就不算罪。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吧，对不对？好，那么有一次呢，我碰到有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他说他很不服气。好，他在高速公路上呢，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超速被警察抓到。警察抓到之后就跟那个说，某某女士，这个地方的速率限制是65里，你已经开到80里，好，所以呢我一定要给你开一张罚单。那个女士非常非常的生气，她说你知道吗，我还是所有这些车子里面的人呢开得最慢的人， everybody passing me， 我呢只开80里，别人恐怕都开90里，你的车子不够快，追不上他们，只能追上我，所以你给我罚单。警察说，对不起，也许我真的追不上他们，但是你超速15里，我再给你开罚单，还要给你 point。 弟兄姐妹都明白吗？我们喜欢给罪找借口，但是如果罪是根据一个，如果世界上的法律都是根据一个不会变的一个标准的话，何况这个罪呢？我们犯罪是得罪神，是根据神所定的那一个标准。我们不管怎么样为罪找借口，只能够蒙混我们自己，却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能够通过。所以如何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爱，首先先要认识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软弱的人，没有办法胜过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为什么认识是罪人，就帮助我们描写认识神的爱呢？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证明了。我们认识神的爱是根据一个十字架上的，根据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纵使不看圣经，也知道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原来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刑具，可是现在十字架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健康，变成一个保护，变成一个安慰的记号。像尼泊尔发生赈灾，那我们觉得最可靠的一个捐助的机构是什么？是红十字会。在路上，你如果看到一个救护车，上面常常也是画着一个红颜色的十字。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些救伤的这个船，为着怕敌人的这个飞机来攻击他，那么这个救伤的船在他的屋顶上都会漆上一个红颜色的十字。你看到这个十字，就晓得这个不是为着战斗的使用，是为着保护，是为着帮助这些受伤的这个人。所以十字架现在变成一个健康，变成一个保护的一个记号。在十字架这个记号的这个荫庇的底下，人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安全。可是十字架在2000年之前是一个残酷的刑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死，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死亡。为什么十字架会有这样子的意义上的改变？只是因为2000年之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底下圣经又更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这个历史上的事实是证明神的爱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为人死是爱的最高的表现，所以耶稣会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在这里提到为义人死，义人是什么人呢？义人是值得尊敬的人。为人人死，人人是什么人呢？人人就是值得喜欢的人。为义人死，为人人死，跟为罪人死中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圣经上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表示呢，我们人间的爱可能有人爱到一个地步之后，甚至会为着值得尊敬的人去死，虽然例子不多，甚至会为着值得喜爱的人去死，比较有可能做。但是这一种死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因为被爱的人有一些值得被爱的因素，他是值得尊敬的人，他是值得喜欢的人，因为被爱的人 身上有一些因素，所以也许在人间会有一种爱，爱到一个地步可以牺牲生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士为怎么样，知己者亡。可是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所有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条件？是根据被爱的人他身上的一些条件。所以所有人间的爱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因着被爱的人身上的一些特质。那么有一些值得爱的，有一些可以爱的一些特质吸引我们去爱他。可是神的爱跟人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任何可爱的地方，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点点都不可爱，甚至有很多时候当我真正认识了自己，连我都爱不了自己的时候，神却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神的爱跟人间爱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神爱我们的条件不在我们身上，在神身上。所以圣经上才会说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有丝毫可爱的地方，神爱我们的理由就是神就是爱。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爱不是福音的全部。好，我最近正在跟美门的一个年轻的同工一起读一本书，就是 Nine Marks of a Healthy Church。最近我们刚刚读到第三课，就是福音。他说福音不单单是讲神的爱，福音呢也必须要讲到神的公义。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神如果是慈爱的神，他一句话就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姜斯道讲得很好，并不是神不能赦免，而是神要如何赦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但是神不能够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神要如何才能够赦免呢？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无条件的在十字架上为着那些丝毫不可爱的人付上罪的代价。所以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相会的这个地方，在十字架上同时满足了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的要求。中世纪有一位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安瑟伦，就解释了这个真理。他说人犯罪得罪神，只有人才能够代替人赎罪，免除罪的刑罚。可是人如果代替人赎罪，不过是一命偿一命，只有神才能够怎么样呢？代替所有的人赎罪。所以这一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的那一位，必须同时又是人，同时又是神。哪一位同时又是人，同时又是人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安瑟伦的那本书的名字就是为何神要成为人。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相会的地方，满足了神慈爱的要求，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这个要求。而十字架上显明了神对于世人的爱，因为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好处吸引神来爱我们。神爱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神就是爱，因为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就成为一个不会改变的爱。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却很深刻。他说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再多爱我们一点点，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再多爱我们一点点，因为上帝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让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证明了上帝的爱。亲爱弟兄姐妹，人间的爱因为都是有条件的，所以人间的爱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固的。好，我记得当我认识黄幼梅，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现在讲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她并没有特别的吸引我，啊，我只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哎，也不会穿衣服，啊，那么也从来不化妆，啊，那么呢，这个呢，哈，好像呢，你一眼呢不会特别注意她。那么后来开始注意她呢，是因为每一次在教会聚餐完之后呢，都是她去洗碗，啊，很多人也是她在里面，只有一个人洗碗呢，她也在里面。我就开始注意她，我说这个女孩子很不错哈，这个聚餐完之后都她洗碗。想不到一开始注意她之后呢，我就发现她是那种很精悍的女生。什么叫做精悍？就是你越看越好看啊。有些人不精悍，看一点很好看，对不对？吸睛作用很强，可是多看几眼呢，也不过如此，对不对？对不起啊，我不要讲谁是这样。好，那么可是呢，我就发现说，哎呀，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悍。后来我就写信给我的妈妈，我告诉她说，妈妈，我在教会认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超级喜欢洗碗，啊，那我不好意思再多写。那我妈妈很聪明呐，她就立刻回一封信，她说，儿子啊，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啊，喜欢洗碗的女孩子呢，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型，你现在呢，可不要再放过机会了，啊，你知道，连母亲的爱都是自私的。他说喜欢洗碗的女孩是一个贤妻良母型，你千万不要放过机会。是谁的贤妻？是他儿子的贤妻。是谁的良母？是他将来孙子孙女的良母。我的妈妈并没有写信回来说，儿子啊，我从小看你长大，我知道你会是一个好丈夫，我也知道你会是一个好父亲，勇敢的追求她，让她成为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啊。我妈妈有没有这样写？她当然没有这样写。为什么没有这样写？她知道我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她晓得任何一个女孩子如果嫁给我，最起码前面几年怎么样呢？会有一点点苦头吃，对不对？但是尽管这样，她还是鼓励我去追求她。为什么呢？先娶回家再说，啊，那么所以母亲的爱呢，都是一种自私的爱。弟兄姐妹，我举这个好像是一个笑话，只是想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呢是经不起分析的，是经不起分析的。好多年之前，我看到弗洛姆写的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啊，是一个心理分析学的大师。他纵使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都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人间的爱呢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分析到最后，有许许多多的自私在里面，也因为这样，人间的爱呢，本质上就是不稳固的。好，所以呢，我可以说，我看上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那么，我也跟一些弟兄你们分享过，我们结婚过之后第一次吵架是为什么事吵架呢？就是为着谁洗碗吵架，啊，对不对？那么，她是可能看过一些婚姻辅导的书。啊，所以他讲话还非常的客气啊。那一天这个吃完晚饭，我那时候赶我的博士论文，忙得个不得了，心情很紧张，吃完了饭，饭碗一推就看电视，稍微怎么样呢，稍微轻松一下，他跑过来啪一个把电视关掉了。他说，大端，我们有很重要的事要谈一谈。啊，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今天晚上非常难过。我说，难过什么事？他说，我在实验室杀了一个下午的老鼠，恶心的不得了，回家还要做饭，做完了饭你碗也不洗，碗一推就坐下来看电视，我心里非常难过。啊，他是上过婚前辅导的，他没有指着我说你是个自私的大男人，虽然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他用 me language， 他说我心里非常难过。啊，他说他心里难过，我就很难反驳他嘛，我不跟他说，我看你一点都不难过，啊，你幸福得很，对不对？那我就问他说，怎么办呢？他说，以后我做饭你洗碗。我说，你难道不晓得当初看上你就是看上你喜欢洗碗吗？他说，那个是结婚以前，结了婚之后呢，就应该分担家事啊。好像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就已经看出所有人间的爱有自私的成分。 因为有自私的成分，所以都靠不住。圣经上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叫做爱？认识自己真的是罪人得罪神，认识神为着拯救我们，在他的慈爱里边拯救了我们，又为着符合他公义的要求，是付上多大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是一个羞辱的死亡，这是一个痛苦的死亡。只有当我们认识自己是如何的罪人，只有当我们认识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才有资格说爱，我们才晓得客观上神的爱的一个显明。如何认识神的爱？神的爱也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若说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还不明白神的爱，我盼望你能够明白，我们认识神的爱不纯粹是我们头脑里面的事情。我刚刚试着做了一点点理智上的一些分析，但是认识神的爱到最后成为怎么样呢？成为我们一个主观的一个经验。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的时候当我们成根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很强烈的感受说，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爱我。有的时候当我们一起领主餐的时候啊，每一次我唱保驾轻盈这首诗歌，我心里面就深深的受到激励。每一次我看说，当我仰望奇妙十架啊，至圣之主在上受苦，我心里面就很深刻的感动。神的爱就怎么样呢？就把神的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就变成我们生命的经历。当我们进入信仰之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对于神的爱的理解就应该越来越深刻。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借着参加敬拜，我们借着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借着每天我们花时间祷告亲近主，借着许多的诗歌，我们对神的爱就能够越来有越深的一些体会。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姐妹做见证，这个姐妹她说，她刚到美国来，那么她很喜欢参加查经班。为什么喜欢参加查经班呢？因为她天生好辩，她觉得查经班那些人呢，书也没有念很多，那么涉猎也不是那么广，那么常常跟他辩论的都辩不过他，所以他说他来查经班呢，每一次回去都很有成就感，因为查经班的那些人呢都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回去之后他都洋洋得意。有一天他又是在辩论的时候大获全胜，回到家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情，忽然浑身冒冷汗。他说，这些人都辩不过我，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呀，我辩不过你，我也不要信了。哎呀，他说这些人理智上都辩不过我，他们照信不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他说，他才忽然明白，信仰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这些人主观上经验了神的爱，纵使在理智上不能完全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这些人的信仰不会动摇。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我把基督教当作一棵大树，我拼命想要用理智的问题把那棵树给摇倒，摇了老半天，我才发现我摇错了树。这个比喻讲得真好。那么他自从愿意因此从把心门打开，放下他的骄傲，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主的门徒，他也体会了主的爱。好多年之前，我去洛杉矶带一个福音营，在福音营的里面，头一天就有一个姐妹过来，她说她说，栾先生，我来参加个福音营是被我先生连哄半骗骗来，我告诉你，我在大陆是一个兼职学生，一流的医学院毕业，在大陆当医生，我先生比我的爱人比我早来半年， 没有多久就被你们骗了信耶稣。我才刚下飞机没多久，他连哄带骗也把我骗到这个福音里。我告诉你，我是不会信的。好，不单单不会信啊，每一次你讲我都会仔细的听，每一次吃饭我都对你对面，要好好的怎么样呢，来要你解答我听得不懂的或者听得不同意的地方，你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他跟我下战书啊，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愿意试试看。他老实不客气，真的每顿饭都坐我对面，每一次都问我一些问题。老实说，很多的问题我也答不上来，有些问题答得起来。我记得在福音营最后一天晚上，我可能是讲关于耶稣复活吧，他竟然就举手信主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坐到我对面，有人就告诉他说，拜托你每天都坐在这个栾弟兄的前面，那么这是福音营的最后一天了，让他好好吃顿早饭好不好。那么这个女士怎么说呢，现在应该称她为姐妹了。她说，我今天来不是问问题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信主了之后，我一个晚上都不能好好睡，我在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呢，早上起来我迷迷糊糊睡着，早上醒了我忽然发现其实我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我忽然觉得都不重要了。弟兄姐妹，信仰是什么呢？对于圣子爱的体会就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他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他在主观上经历了神的爱，圣灵成为内住者，圣灵在他心里面帮他明白神的爱，理智上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他说，可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几十年过去了，这句话仍然在我的耳朵旁边，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可是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中间若是已经有信你的朋友，信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感恩，让我们对你的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让我们因此认识你，对于罪能够更加的敏感。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主啊，让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的爱在我的心中，好让我也能够体会你那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能够一辈子活在你那个不改变的爱里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